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6号，公元2014年2月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佛法可帮助藏汉民众和睦相处。洛桑森格指印度等亚洲国家应该帮助解决西藏问题。防藏人抗议，中共动用军队戒备西藏甘孜。西藏妇女会开展妇女法律赋权培训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梅加拉雅邦的西隆市向来自印度东北部各邦的流亡藏人给予教导时，强调应该借助佛法来与中国民众和睦相处。昨天2月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莅临西隆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甘丹曲林寺进行参访。尊者在看到该寺将大藏经供奉在佛龛高处时，教导僧人们将大藏经放在较低的位置，方便大家阅读学习，同时教导大家要做21世纪的佛教徒，通过努力学习去了解佛教的真正含义。接下来尊者在西隆马球场向数千名信众传授了观世音灌顶，并通过教授无著贤菩萨所著的《佛子行37颂》对佛法基础进行了阐释。有关今天2月5号尊者在西隆的最后一天行程情况，本台特派记者巴青从当地发来消息表示，上午10:30尊者向西隆和来自其他地区的上千名藏人给予了教导。
对大宝的香
达赖喇嘛尊者对藏人们说，若将佛教信仰视作招财的工具是不可行的，自己不做出任何努力，只靠举行祈福消灾的法事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尊者教导年轻藏人们要去学习和发扬宝贵的那兰陀传承，即便不是出家人也该认识四圣地和皈依等佛法基础。达赖喇嘛尊者还呼吁藏人们不要在西藏抗争中同中共硬碰硬，而是应该通过佛法来加深藏汉间的相互理解。尊者表示，西藏问题与中国有着直接关系，而中国的强大众所周知，所以在愤怒下向他们示威其实很难解决问题。尊者还提到境内遭受严管的情况，提醒流亡藏人在开展西藏运动时要为境内同胞们的处境着想，在举办活动方式上做到谨慎。尊者强调，600万藏人与10多亿中国人不应该成为敌人，而是成为朋友。中国有上亿的佛教徒，而且近年来几乎每周都有来自大陆的信徒到达兰萨拉见我，他们大都流着泪要求我不要忘了中国的法友们。达赖喇嘛表示，其实通过佛教可以帮助藏人们同10多亿中国人和睦相处。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在当地举行的一场跨宗教会议，明天上午将经过古瓦哈提返回首都新德里。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印度梅加拉雅邦西隆市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以印度为首的亚洲国家在促进藏中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二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跟随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在阿萨姆邦古瓦哈提市举行的西藏艺术文化节开幕仪式后，受邀前往印度梅加拉亚邦展开官方参访。昨天，司政洛桑森格在西隆市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感谢印度政府及民众常年来向藏人提供的帮助，并从历史、环境和地理三个方面向与会人士介绍了印度为首的亚洲国家在促进藏中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洛桑森格表示，印度与西藏在历史上有着长远的密切关系，达赖喇嘛尊者也时常强调，印度是我们的导师，而我们是印度纳兰陀精神的传承者。中共当局在被称为亚洲水库的西藏乱采矿产、分流河水、污染环境，直接影响到亚洲多个国家人民的生存问题。而且1914年西穆拉协议，英国划分印藏边界，一直到中共统治西藏之前没有发生过边界纠纷。因此，印度为首的各亚洲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应该为藏中和谈及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提供有力帮助。当时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前情问题，司政洛桑森格回答说，藏人行政中央一直秉持中间道路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当西藏得到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时，达赖喇嘛尊者就会返回西藏，这是全体藏人的心愿，而我本人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而放弃了在哈佛大学的工作，回到印度。洛桑森格强调，目前在西藏境内因中共当局实施的政治压迫、经济边缘化、文化同化、环境破坏等，导致如此多的藏人自焚抗议，并一致表达出了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西藏要自由的诉求。因此，中共新领导人应该尊重国际原则，尊重西藏人民。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防止藏人利用春节开展反中共示威游行等活动，中共当局日前向西藏甘孜州境内派遣大批军警和装甲车队，严密管控当地藏人的一切举动。流亡藏人诺布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上月30号早晨，大批中共军警和装甲车突然来到甘孜县境内，驻扎在甘孜县粮食局和县城周围的军营中，以防藏人利用农历春节开展示威等活动。由于这批军警和装甲车一大早就赶到，所以很多藏人都没有发现。2008年和2009年曾发生和平示威游行活动的甘孜县各主要地区和街道都被部署大批军警进行严密监控。诺布表示，当天开始中共军警在甘孜县城进行巡逻，尤其在发生多起示威活动的地区和街道上用沙袋设置碉堡，日夜看管藏人的一举一动。诺布继续表示，在2008年境内和平示威藏人遭中共军警武力镇压后，包括甘孜县在内的西藏各地藏人自愿抵制欢度新春和藏历新年，以佛教放生和念诵经文等方式表达对受难同胞的支持和同情，但中共政府却一直以金钱诱惑和恐吓等手段强令藏人欢度新年。日前，中共当局强令西藏昌都巴素县藏人民众隆重欢度农历春节，积极耕种田地。当局还承诺，若能听从政府的要求，将会提供各项援助。此外， 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僧人阿旺钦热之前向本台表示，中共政府从上月27号开始，向西藏康区卢霍县派驻多辆军用大卡车和装甲车，28号开始在卢霍县街道上进行军事演练，检查当地藏人的身份和过往车辆，在饭馆和酒店中不得有多人聚集聊天。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妇女会于本月3号和4号两天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一场以流亡西藏妇女法律赋权为主题的培训会，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西藏妇女会会长扎西卓玛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举办此次培训会的目的。他说，西藏妇女会希望通过印度法律中有关妇女权益保护的规定来帮助提高流亡藏人妇女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不再遭受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歧视及虐待等。印度最高法院律师穆基、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以及南亚女权主义活动家卡姆拉巴西女士等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当天的培训活动。扎西卓玛表示，在培训会首日，印度最高法院律师穆基先生介绍了在印度法律与国际法中有关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条例，并呼吁流亡藏人妇女们进行认真学习和掌握，争取各自的权益、自由、平等及保护等。扎西卓玛继续表示，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也以在印度法治下的流亡藏人生活为主题进行了讲座，强调居住在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们要努力学习印度法律，在被违反印度法律的基础下加强促进藏印民众间的友好关系，并指这将会对未来两个民族的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据介绍，主办方还邀请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珍·夏尔林和普姆次仁等，向参加培训会的60多位妇女代表进行了演讲。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
2002年，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现今联合国193个国家中，已有122个加入该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对所有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有刑事管辖权。罗马规约对严重犯罪管辖权的范围与普遍管辖原则所认定最严重的犯罪范围全部重合。而且根据罗马规约，从普通士兵到国家元首，只要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都将受到审判。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受限于联合国大会，特别是安理会承认理事国一票否决制度，普遍管辖原则未能实现。安理会中3个主要大国，即中国、俄国和美国，虽然都不否认普遍管辖原则，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普遍管辖的范围，并一致地寻求对各自国家的领导人或友邦领导人的免责。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烈。